诸葛亮草船借箭，周瑜听到曹操果然中计杀了蔡瑁、张允，非常高兴，哈哈哈哈！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两个人，这一下可好了。不过，我想这事瞒得了别人，恐怕瞒不了诸葛亮啊。他就让鲁肃去试探一下，看诸葛亮知道不知道。鲁肃直接来到诸葛亮的船上，诸葛亮立刻就向鲁肃道喜。鲁肃愣了，嗯，哪里来的喜事啊？周公瑾让先生来探我知不知道的那件事，还不值得祝贺吗？这种计策只能糊弄蒋干之流的蠢才。曹操虽然一时被蒙蔽，但他很快就会明白，只是不肯公开认错就是了。如今曹操无故损失蔡瑁、张允两员大将，换上毛玠和于禁，等于葬送了他的水军。不过你千万别对周瑜说我已经识破了他的计策，不然他更要谋害我了。鲁肃听了半天说不出话来，就支支吾吾的离开了，回到周瑜那里，把刚才的事一五一十都跟周瑜讲了。周瑜又气又恨，更加下决心要杀了诸葛亮。第二天，周瑜把诸葛亮请来，问他：我们很快就要和曹兵交战，在水上打仗，先生您看用什么武器最好啊？诸葛亮说：当然是用弓箭最好。嗯，先生的想法跟我不谋而合，只是军中正缺少箭支，我想请先生负责监造10万支箭，这个任务非常重要，非先生不能完成，请您务必不要推辞。我绝不辜负都督的信任，但不知这10万支箭什么时候使用？10天之内完成，行不行？10天，恐怕时间太长了。曹军很快就要打过来，如果等上10天，肯定要误事。我看就3天吧，3天之后，10万支箭保证如数交齐。如完不成任务，我甘愿受罚。周瑜心想：我限他10天，已经很难完成了，他却主动缩短为3天，嘿嘿。于是就让人取来了纸和笔，请诸葛亮当众写下军令状。诸葛亮补充说：今天已经来不及了，从明天开始打造，到第3天，都督可派500士兵到江边上去搬运就行了。说完，诸葛亮就走了。鲁肃对诸葛亮的话根本不信，周瑜却说：这话是他自己说的，我又没逼他，他死也怨不得别人，有白纸黑字的军令状在，到时候他拿不出剑来，就算他长了翅膀也飞不了。我已事先向那些工匠交代过，让他们故意拖延，而且材料工具都不齐备，这样诸葛亮肯定无法按期完成，到时候就可以用延误军机定他的死罪。你去悄悄的观察他的动静，把情况告诉我。鲁肃马上来找诸葛亮，诸葛亮一个劲儿的埋怨他：子敬啊子敬，我再三嘱咐你不要把我对曹操中计杀了蔡瑁、张允的看法告诉周瑜，你看弄出事来了不是？3天时间，这我怎么能造出10万支箭呢？这回你可一定得救我呀。哎，这是你自己亲口答应的，我怎么能救得了你呀？哎呀，好好好好好，这样吧，我只求你借给我20只小船，每条船再配备30个人， 船两边竖起草靶，然后用布围起来，到时候我自有用处。这样第三天就可以保证有十万支箭到手。这回你可不能再对周瑜说了，他如果知道了，我的计策就失败了。鲁肃嘴里答应，但心里并不明白诸葛亮是什么意图。他向周瑜汇报的时候，果然没有提诸葛亮跟他借船的事，只说诸葛亮既不用箭竹翎毛，也不用交期，却说保证能按时交出十万支箭，弄得周瑜也搞不清诸葛亮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鲁肃背着周瑜，私自拨出20只小船，听候诸葛亮的调用。第一天过去了，第二天也没看见诸葛亮有什么动静。鲁肃心中直犯嘀咕，只剩下一天时间了，这十万支箭怎么能造成啊？到第三天四更天的时候，诸葛亮悄悄的把鲁肃请到船上，子敬，请你和我一块去取箭。鲁肃听了感到更加纳闷，诸葛亮却笑着说，这你就别问了，到时候你就明白了。诸葛亮命令士兵把20只小船用长绳子拴在一起，直往长江北岸方向驶去了。这天夜里啊，是个少有的大雾天，江上雾气浓重，小船就像在云层里行驶一样。天快亮的时候，小船已经到了曹操的水寨附近。诸葛亮叫人把小船头朝西尾朝东的沿江呈一字摆开，然后让士兵在船上擂鼓呐喊。鲁肃担心地问，我说先生，曹兵如果一起攻上来怎么办？曹操老奸巨猾，这么大的雾天他是不敢出来的，我们仅可以饮酒，等到雾散了就回去。说完就让人摆上桌子，拿出酒来，泰然自若的请鲁肃坐下喝酒。鲁肃虽然心里不太踏实，也只好硬着头皮陪着。这个时候，曹兵们听见江面上传来一阵阵鼓声和呐喊声，毛玠和于禁知道准是东吴军从江上打过来了，赶紧向曹操报告。曹操一看江上的大雾，担心有埋伏，不敢轻举妄动，就传令水军弓箭手乱箭齐发，以防东吴水军进攻。水军的弓箭手立刻朝江中射起箭来，同时曹操又派人到汉寨去叫张辽和徐晃赶快带3000弓箭手前来增援。功夫不大，张辽和徐晃赶到了，这样水汉两军加在一起有10000多人，一起向江里放箭。只听见是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响成一片，那箭呢就像飞着的蝗虫和下着的雨点一样。诸葛亮估计船右侧草靶上的箭差不多扎满了，就命令士兵把船调过来，让船的左侧草靶亮出来，同时不停的擂鼓呐喊。就这样一直到太阳升起来，20只小船两侧的草靶上都扎满了箭支。诸葛亮让各船士兵齐声高喊谢丞相箭，然后收船回营。等到曹操明白过来，诸葛亮的船队顺水而下，已经走出20多里了。诸葛亮在船上粗粗的计算了一下，就以每条船5-6千支箭来说，也早已超过了10万。鲁肃又惊又喜，哎呀，诸葛先生真如神仙一般，能掐会算呐！不过我不明白，您怎么知道今天会有大雾呢？作为一个带兵打仗的将帅，不懂得天文地理阴阳历算，那就是个庸才。 我在三天前就预算出今天必有大雾，所以才敢在周都督面前立下军令状。周瑜让我三天完成十万支箭，又不给我足够的工匠和材料，明明是想找机会害我嘛。听了这话，鲁肃更加佩服诸葛亮了。船队到了南岸，周瑜派来的500名士兵已经在那儿等候了。诸葛亮让他们上船，把箭拔下来一数，结果远远超过10万支。鲁肃到周瑜那里把诸葛亮草船借箭的事儿详细的说了一遍。周瑜听了非常惊讶，感叹的说：哎，诸葛亮神机妙算，我实在是不如他呀。正说着，诸葛亮进来回报，周瑜迎上前去请诸葛亮进去喝酒，以表示向他祝贺。过了一会儿，周瑜说孙权已经派人来了，让尽快的向曹操开战，问诸葛亮他有什么妙计。诸葛亮笑了笑：我这个人是个碌碌庸才，哪来的什么妙计呀？先生，我想好一个计策，不知道行不行，请先生帮我决定一下。周瑜刚要说出自己的想法，诸葛亮马上挡住他：慢，我们把自己的想法写在掌心上，看是不是想的一样。于是周瑜和诸葛亮就让人拿来笔砚，各自在手心上写了一个字，然后互相把手伸给对方。二人一看，不由得放声大笑。原来呀，他们不谋而合，写的都是火字。哈哈哈哈，诸葛先生，既然我们两人想法一样，那就这样定了，不过千万可得保密呀。都督，事关我们两家的命运，哪能泄露出去，都督尽管放心去办吧。说完，两个人又是一阵哈哈大笑。